好，请翻开第八品111页第100颂。刚才我们讲99，好，有一个莲友问说，想要停止干戈永息、世界和平，应该诵哪一部经比较得力？或者前诵任何一部经都可以？我想答案是你自己自问自答了。对，其实诵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当然在佛经里面，以世俗地来说，佛陀也有说，像古印度当时有很多战争的时候，佛说啊，诵什么的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是最好的，也就是说般若经的功德很大。其实像有人说啊，楞严经啊是咒中之王啊，当然楞严咒功德也很大，那请问念阿弥陀佛就不能吗？其实答案是说，应该是以圣义地来说，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关键是你要真诚的回向。以世俗地来讲，佛讲不同的经绝对有不同的因缘，但是呢最重要是生大悲心。那假如以灭众生的苦难跟寻声救苦的话，修观音法呢是感应最快的，因为大悲观音菩萨的观音功德力哈，所以你念大悲咒或念心经或念普门品或念妙法莲华经功德都很大。诵华严经当然是经中之王，十方无量的众生呢，对，无量的菩萨都会护念。所以我的回答是，最重要是你对于哪一部经有强烈的信愿行。纵使你很专心的念30万遍或100万遍往生咒啊，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罗那里，所有往生的众生也会因为你的因缘而有往生净土的善缘，对不对？那至于去了净土能不能去得了呢，那也是要看他自己有没有信愿心。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谢谢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很辛苦。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期望我讲普贤行愿品，那我过去讲的长庚医院普贤行愿品90分钟36卷呢已经全部上网了，所以你可以直接 download。 印光大师文超整套讲净土的部分呢也已经上网了，那因为我自己的福报比较不够，将来有因缘的话，那再做 MP3 跟大家结缘。另外我要谢谢几位莲友私底下帮我打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讲义，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啊，比方说你们的补充资料第8跟第7，有很多莲友跟我要这个文字档，没有问题，我会请一两位莲友把上一次我们调查过所有大家的通讯录啊，基本上是 for security reason，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保密理由啊，理由，因为这个社会还是挺复杂的啊，我也不会轻易给别人，但是我会请莲友把这个修学大悲观音法门的文字档跟上课的补充讲义呢全部呢传送给大家，你就可以自己保留，也可以印下来，也可以把字体放大。接下来呢，以后我还会给大家的是净土学的全部参考书目啊，还有净土中的这个简单历史，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83年编的。好，我会陆陆续续呢全部送给大家。若万一你没有收到的话，你私底下再来跟我说。好，请看100颂。100颂说，若为此非理，执我故如此，执自他非理，唯当即立断。有人说，如果说防范未来以及以手保护脚的这个道理虽然不太合理，但是管他的，只要我习惯执着生生世世的我跟我，就照着我自己这样做就好了。那吉天菩萨呢呵斥他错误的想法是什么？是执着我。那吉天菩萨说，执自他非理啊，然而执着有独立存在的自己跟他都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宇宙事实的真相是无我的，无他的，所以应当要以有无我的空慧力来断除这种让你轮回根本的邪见。这是这首偈颂。 所以这首寄送说明的是对方错误的立场是执着我，他说反正我也不管你是未来或者自己手跟脚的道理，我通通都不管，反正我就执着我认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我就顺其自然。就像现在年轻人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或者说只要认同我就是好朋友，那这个观念很可怕啊！认同你去做坏事也是好朋友吗？不一定。所以正见很不容易。那齐天菩萨破处他说，事实上人呢是无我的，所以《金刚经》里面曾经说，通达无我法者才是名真正的菩萨。所以菩萨他一定通达无我法，无我法里面有人无我跟法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讲的最详细的是在第九品。好，我现在这边保留。也就是说你要常常观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人相、我相是人我的对立，众生相、寿者相，寿者相是指时间，众生相是指空间。意思是说人真正在修禅定的时候，他是没有时间跟空间跟自己跟别人的分别，这样子你才能够悟入到什么叫做无我。好，所以无我不是嘴巴讲，你要去透过止观去实证的。请看下面一首寄颂101，心绪与身俱，假名如君慢，本无受苦者，谁复除彼苦。那齐天菩萨就说，所谓的心绪就是指所谓前后相续的念头，我们讲心相续啊，相续不断的念头。身聚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五蕴所聚合而成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讲得更白一点，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啊，是你的父精跟母血跟你的神识啊三种东西来投胎的，而合合而成的。假名如君慢，就说其实这些都是假名施设的，就是一个安的名字而已。就好像军队慢，慢就是指念珠。比如说念珠，我们为什么叫念珠呢？是很多很多的珠子嘛，它一颗一颗的，不管你是星月菩提的或草菩提的或是红玛瑙，你是一颗一颗的珠子，再加上线把它串起来。还有一个，念珠有功能，对不对？你想要念珠做什么？在印度呢，念珠是装饰用的，那到了呢佛教呢，念珠是呢修禅定用的。真正南传佛教拿念珠，它不是念佛，他不念不打不打不打，他是抓着念珠一颗一颗修呢触受相应，眼耳鼻舌身意的触，我们触觉的触啊。所以你会看到印度有一个叫金刚菩提子的念珠，它是有刺的。有人说哎呀念珠应该很圆满，错了，真正的念珠本来是要拿有刺的，因为你摸的时候才知道哦，痛痛从哪来啊。所以南传佛教拿念珠是要修受相应，受接受的受，感受的受，受相应。然后在触的那一刹那之间，你问痛从哪来？那大乘佛法呢？后来就发展念珠呢，是呢拿来念佛，念阿弥陀佛或念大悲咒或念计数用的。所以为什么叫念珠呢？是你把念珠的线剪掉，那请问就散在一盘嘛，就是珠子还有线，然后它就没有功能啦。对不对？你就不会叫它念珠嘛。所以你叫它念珠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珠子，第二个要线，第三个还有它有特殊的功能。所以这是所有因缘具足而产生的。那什么叫假名呢？就是呢我们佛教徒就叫它念珠。假如呢你不念珠，那你叫它念狗呢？那是不是大家就在念狗啊？啊，当然此比此狗非彼狗。军队同样，军队也是很多所谓的兵跟马武器而合合而成的一个军队。所以军队慢，这里的慢就是指念珠。其实军队跟慢啊，都是譬喻说是很多很多很多因缘相续而且聚集在一起的。那同样的，我你自己认为执着的这个我，本无受苦者啊，本来就没有真实的受苦者啊， 请问那还有谁在解除痛苦呢？这是以圣义地而说的，所以你注意那个字叫做心跟身，还有一个本无。六祖大师本来不是说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指究竟证悟的境界，这是指圣义地。但是世俗地，我们的确有身有心，但是凡夫苦在哪里？执着，执着你这个身是你，执着这个心是在我在思考，执着刹那刹那的生灭啊。所以请看幻灯片，好，中论就讲了一首偈啊，这一天讲过，再重复一下：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请上来一点点，哎，刘老师上来一点，后面看不到下面的字。好，可以移左边一点好了，从右边开始讲。所以说，一切的法，纵使念阿弥陀佛，也是因缘所生法。你今天很虔诚的念，拿念珠，或拜佛像，或听念佛机，再来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都是因缘和合的所生法。所以念佛法门也是因缘所生法啊。对不对？我说即是空啊，龙树菩萨说，我随顺众生而说，事实上它的本体是空性，了不可得的。但是本体了不可得，但是呢，为了要介绍给众生，所以义名为假名，就是说义也是随顺世间安立一个名称，所以这个叫假名施设的。大家基础很好，我慢慢要讲第九品，第九品就像这样这么深哦，慢慢听哦。所以义是中道义，好，中道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之道，其实中道跟中庸之道是不同的，所以这里讲的中道是讲不二法门，维摩诘经里面讲的不二法门，就自他是不二的。中道不是说走中间呢，不一定，譬如说你拿一个竹子，假如一边胖一边瘦，不一定拿正中间才平衡啊，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拿胖的这一边啊，靠近一点呢，它刚好平衡。所以听好，中道不是指刚好一定在中间，是指自他是不二的意思。所以一切法，龙树菩萨说，就不离开这一首偈颂。这首偈颂非常了不起，就像你的华严经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在古代的印度论师啊，光念这首偈颂啊，就可以开悟的。所以他说，因缘所生法，我有编号，这是一，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空，它的本体当下是空的，但是呢，它的相貌呢是假名。好，比如说你现在是讲你是男众，我是女众，这是假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中道第一义。所以一就是二，二就是三，三就是四。所以因缘所生法就是空，就是假名，中道义。换句话，一切的这个法都是自他不二的中道义啊。这首偈子很深哦，你可以多多体会。所以在圣义地来说，的的确确是无我的。所以有些外道就会执着说啊，既然我没有我，没有痛苦，那你干嘛要发大愿去广度一切众生呢？错，这执着在空，这会入断灭。所以《金刚经》说，真正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说诸法断灭相，对不对？无因无果无生无灭，到最后好，那我就不用布施啊。错，他讲的无是指不执着。菩萨念念广度众生，但不执着布施的功德，他的功德才大。那你说菩萨做不做布施呢？做，这很难。就是在一边执着空的话，会入诸法断灭相。可是假如你执着念念都有我跟我所得的话，那你的凡夫的心就心量那么小，你的执着就这么少。那你执着有我跟有我所，所以执着这个我的强烈念头也会让你轮回的。所以只有不执着两边才是中道第一义啊。所以常常想一想，你手里拿念珠，所以有人曾问我说，师父啊，哪一种念珠功德最大？有，在密教里面讲凤眼菩提跟心月菩提的功德最大。 当然在密宗里面呢，不同的法门它有用不同的念珠，比方说修四臂观音法要拿水晶念珠，拿念珠不是说抓着就有功德，那抓着我问你，念珠本身自己功德就很大了嘛，它要你抓吗？所谓抓着这个水晶念珠是说，当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呢，你的心啊要清净的像这个水晶一样清净不染，这才是功德。所以在文殊较量功德经里面说，为什么叫凤眼菩提跟心月菩提功德最大，是拿了这个珠啊要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广度众生，那个功德才很大。我们凡夫常常会健忘，所以会要拿东西来提醒自己，看到佛像就说啊，我要礼敬诸佛，没有看到佛像的时候大家礼敬我，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念珠有念珠的功德力，所以你要想到拿到念珠的时候，你要想念珠也是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我现在假名这个是念珠，但事实上念珠跟我是不二的啊，要这样去体会。好，接下来再看102首跟103总结。102，既无受苦者，诸苦无分别，是苦既当除，何须强区分。好，103，不因有此真，何须除他苦，欲除悉因除啊，否则自他如啊。很精彩啊，我不知道你们听的精不精彩，我觉得很精彩啊。那102首就是执着有的，他说既然没有真实独立自己的受苦者，那么痛苦就没有自他的差别啦，所以诸苦无分别。既然痛苦都是一样没有分别，要除就一定应当一并都除啊，何必要坚持区分自与他的呢？这个表示说什么呢？执着有的人，他会执着有自他的分别。好，诸苦无分别，就说本来是没有自他的分别。那有些人就会听到佛法说啊，既然呢没有一个受苦的人跟轮回的苦者，那既然都没有这个分别，那我干嘛要去帮助别人呢？这样子是错的。你下面一首103是执着空的，他说不因有此真，何须除他苦。他说既然呢没有真实的受苦者，苦也了不可得，那我干嘛要发愿广度一切众生，消除众生的痛苦呢？这种争难，这种问难，这种辩论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这种人是执着空入断灭。他说一切必然都没有啊，那我干嘛要去灭众生的苦啊？你们佛教不是讲苦也了不可得吗？没有错，苦是讲了不可得，但是接下来哈，很重要的是愚痴的众生仍然会被幻化的苦所困惑，所以要除苦就应该连众生的苦一起的消除，也应该一视同仁，否则你只能保留自己的痛苦啦，对不对？否则呢自他呢你就不能够体会到本来是不二的道理的。所以102首是执着有，有自他的分别，103首是执着空，空会让你入断灭，这两个呢都是呢执着在两边。那佛法讲的是说一切的众生虽然是自他了不可得，但是他在虚妄分别的时候，有我跟我所的时候，他还是有轮回的苦的。在小品般若经里面就曾经举这个例子，就说菩萨在做梦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功德？菩萨啊，对不对？假如在梦中他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呢，佛说菩萨连做梦都能够布施的话有功德，因为呢做梦跟没有做梦呢都是不二的。那佛就会说哇，那做梦的时候还会有布施有功德，请问凡夫呢在梦中造恶的时候有没有果报啊？啊，这是释提桓因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有，那要看假如凡夫在梦中杀生，比如你做梦突然杀了一只鸡，你醒来以后才说哎，梦是假的，然后你就随他 你就不分别不执着，你不会有杀生的果报啊。所以佛说有绝了分别就会有果报。那假如呢，你在梦中杀生了，起来以后你执着了恐怖心，哎呀我杀了生啊，我告诉你，那你这个念头将来就会继续相续，那你将来的确会有细微的杀生果报。所以修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就要观呢，他本身啊，不管是梦中跟不做梦的当中呢，都是了不可得的，因为做梦跟不做梦也是不二的。菩萨必须要对这样的道理去勇猛精进的修学。这时候弥勒菩萨就会紧张的说，哎呀须菩提啊，试题还因，那请问这样的道理要对谁说啊？须菩提呢就说，这个不可以对初学佛的人说。他说对初学佛的人说，反正呢自他不二，杀生跟不杀生不二，对不对？成佛跟那个轮回不二，好吧，那我就不用修了。那这样子他会入断灭。那释迦梵音就问须菩提说，那应该对谁说呢？他说应该对久修的菩萨说，具有正知正见的人说，对阿罗汉说，对阿毗跋致七八地不动地的菩萨说。但事实的真相是涅槃也了不可得，所以须菩提就说，涅槃了不可得，佛法了不可得，纵使有一个佛法比涅槃还殊胜啊，成佛也了不可得。哇，他一讲以后呢，所有天子呢就说，甚深甚深，成佛了不可得，那我干嘛要成佛？知道吗？所以哦，般若经是真的很深。他说你连一个我成佛都了不可得呢，都了不可得，你就真正成佛了。然后与会大众说，善哉善哉，须菩提须菩提，你怎么会有这么甚深的智慧呢？可以讲这么微妙的真理啊。他说是佛力加持的。所以简单的综合而说，应该说就是中论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我做一个结论，世俗地来讲，我们凡夫都有惑业苦，你迷惑造业就会受苦，是因为你执着我。但是你要先把我的分别心给淡，你慢慢体会到无我的时候呢，你受苦的时候你不觉得苦是真的。第二个，你要按照佛持五戒十善，不要去造作恶业。第三，你要慢慢学习佛法，才破除你的迷惑。你了解而且修止观，到最后体会到了不可得的时候啊，才能够过去现在未来无量的罪业，在一念当中就真正的忏悔清净的。那样子你忏悔清净以后，才会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否则现在呢，打你一巴掌，你说痛不痛？会痛，那你还要好诵经吧。要打你一巴掌你不痛的话，那我就会给你顶礼，表示你真正呢能够呢不受这个痛的觉受。不过凡夫不容易，所以佛在很多很多的大乘经令说，般若波罗蜜甚深甚深，但学空啊要善学，否则学空很危险，容易入断灭。菩萨应该从六度开始，从十波罗蜜开始学，最难学的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过你真的要断你自己的烦恼，让你出轮回的话呢，是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的。好，请看104首。悲心引众苦，何故强催生，若悯众生苦，自苦云何增。好，他说悲心，假如你发广大的悲心，也会为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事实上这是是的，比如说你现在要度众生，那众生是很难度的，对不对？那你度了他，然后呢他又呢给你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会引来很多很多的麻烦。他说何必呢要努力激发自己的悲心呢？有人就会这样反问极天菩萨，驳斥他说，其实发大心哦，救度众生虽然很好，但是呢会引来很多很多的痛苦的。但是这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极天菩萨就说事实正好相反。为什么呢？若悯众生苦啊，自苦云何增呢？他说菩萨假如一心一念 挂念着我想要救度一切众生的痛苦，从我周遭的人开始，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开始去帮助他痛苦。请问菩萨哪有闲情的功夫管到自己的痛苦呢？慢慢的，他的痛苦是增加的呢，还是减少呢？最后菩萨就没有时间去顾虑他了。这首寄送的这个意思，这首寄送的意思很多哈。我先解释，自苦云何增？在世俗地上呢，菩萨因为念念去帮助众生，所以他这是大乘佛法，这个观一切众生苦，你才能够发起大悲心。所以菩萨呢，这个思维地狱畜生恶鬼的痛苦，他呢会觉得说，哎，你看这地狱里面的众生哦，这个苦非常多啊，我今天呢要去帮助他，其实我所学习的痛苦啊，或要忍受的修行痛苦，真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子，所以菩萨观一切众生苦，第一个是要发大悲愿心，因为你发了大悲愿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有些人说，嘴巴我发了菩提心，可是怨恨怨恨，发了愿他却没有去做，代表呢，他不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常常呢去帮助一切的众生，这是大乘佛法的殊胜啊！注意听，南传佛教是要在你深受心法里面去观了不可得，可是大乘菩萨呢是告诉你，我既然了不可得，那你念念就去帮助别人，念念帮助别人，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你就忘了自己，因为最后本来就是我了不可得的，所以找自己的痛苦的根源也了不可得，因为自己的痛苦本来是不增也不减的。在佛经里面譬喻说，自己的痛苦也是不增不减，就像呢在镜子上面的灰尘，对不对？你镜子放在那边啊，凡夫会拼命的想要擦，对不对？怕灰尘。可是呢，假如放在一个风自然流通的地方啊，其实灰尘啊它也不会粘在上面，它自然是干干净净的。那这个风是代表菩萨证悟了空性，事实上自己的痛苦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这是在圣义地上这么说。好，在世俗地上，就你念念去帮助众生，你不知不觉会忘了自己的存在。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看电视，你现在看一个 VCD 或电影，你很专注看看的，对不对？可能呢两个小时的电影，哎，你一下子觉得是15分钟就演完了，对不对？你为什么15分钟会觉得很短呢？因为那时候你进入很深的专注，时间跟空间对你来讲是错觉的。所以爱因斯坦就说啊，时间是空间，是众生的错觉。我们佛法讲妄，虚妄的。但是虽然时间跟空间啊是虚妄，但是你还是实质上真正在看电视嘛，你也的的花确确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在看，只是你的感觉不是那么长而已。所以在世俗来说，你常常去帮助众生，最后呢你就会忘了自己。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假如你有病痛或有障碍，你应该发大愿，伸出双手去救度其他的众生。你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病痛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大悲心救苦救难的功德力。第二个，你要了解苦从哪来，其实你的苦从来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本来众生的佛性本来是不增不减的。好，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重点跟第二个。第三个，好，请刘老师看一下幻灯片，在大日经跟金刚顶经里面说啊，这三句话很重要，请你抄一下，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他说一切的法，大乘的菩提心就不离开这三句话。第一个，菩提，就是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像树种子一样，是因，树的树根要发芽，它一定要有因。什么是种子呢？什么是因呢？是发无上菩提心。第二个，有了种子要慢慢慢慢慢让你长得更大，那差别在哪里呢？需要有大悲心作为灌溉的根源，所以它叫做大悲为根，说你有广大的慈悲心，这是根本。所以普贤行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啊，这个悲心是根本。所以 所以为什么在西藏佛教大家都会念六字大明咒，中国人跟观世音菩萨的缘都很深。其实观音菩萨是十方一切诸佛大悲心的根本。第三句叫方便为究竟，注意听哈，这里的方便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就是叫究竟，不是，它是说菩萨要有真实的智慧而升起善巧方便，才能利益众生，这样的菩萨道才会究竟圆满。我再讲一遍，有真实的智慧升起了善巧方便而利益众生，你的菩萨道才会究竟圆满。所以善巧方便很重要啊，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菩萨道最少无量无边的经论哈，啊，这里讲菩提心、大悲心跟方便为究竟。可是我体会到是说，菩萨道第一个要般若智慧，第二个要慈悲心，第三个要耐性，度众生是要耐性的。有些众生因缘没到哈，你怎么死缠烂打讲他都听不进去，要耐性。第四个要善巧方便。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尊严，每一个众生都不想被伤害，所以你在帮助别人当中还要准备尊重人家的尊严，这样子你的菩萨道才会圆满。所以方便为究竟不可以理解错误。再看下面一首幻灯片，入中论里面就说，入中论是非常好的论点，在无量的菩萨道里，不管是读华严、法华，或是宝积经，或是维摩诘经，无量的菩萨道呢，最后归纳成为十地菩萨。十地里面呢，在西藏有一个很好的论点，就是六波罗蜜跟十地结合的，就叫做入中论。这部论很深啊，看看有因缘吧，那是属于佛教高级班才会上得到啊。一般大家都读《金刚经》、小品般若、大品般若，也可以读中论，有十二门论，还有百论，最后还有一个入中论，是吉天菩萨是把十地菩萨跟这个六波罗蜜这个结合在一起。在入中论里面出品，他说菩萨登到初地欢喜地菩萨，他彻底圆满，不施波罗蜜。他又用什么样的方法思维呢？请看幻灯片，游歌自身不施苦，观他地狱等众苦，了知自苦即轻微，未断他苦勤精进。他说菩萨为什么他多生多劫有这个大悲愿力啊，愿意呢割自己的身体啊来供养众生呢？因为呢他知道这个布施是很难行能行的，布施的确很辛苦，所以割到自己的身体，像佛陀这割肉喂鹰啊，舍身喂虎啊，他因为割到自己布施自己的身体啊，为了呢他是观察到其他的众生，观他是指其他的众生呢，在六道轮回受地狱恶鬼畜生的苦啊，是比你的苦还要重的。所以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说，要发出离心，要观六道轮回的苦，尤其是观三恶道的痛苦。你们关不到，起码可以关流浪狗很痛苦吧，对不对？流浪猫也很痛苦啊，不过现在有很多杜宾狗啊，也是很有福报啊，对不对？那是他过去是修的。那你观其他的众生在地狱恶鬼众生苦的话，你就会发大悲愿力。像观音跟地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么大的愿力呢？因为他的神通力可以观到十方一界的众生都很苦。他说当你虽然用自己的苦跟别人的苦来比较的话，你才知道其实你割一点点肉为众生啊，其实啊那还是很轻微的。了知自苦啊极轻微，你那所受的痛苦很轻微的。有些莲友来跟我说，哎呀师父啊，我好好的念一部经啊，好辛苦啊。对啊，我说轮回更苦啊，对不对？你念个经，念个佛，念个咒，你的腰有背了，腰酸又背痛，对不对？一逛街起来，哎，精神非常好。那表示呢，其实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苦，什么是乐，你苦乐是分不清的，你往往呢被眼前的这个虚幻的乐也迷惑了。所以你要知道，你跟众生比的话，其实你所受的苦是非常的轻微。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为了要断除一切的众生痛苦，我发愿要勇猛精进的修行，为利众生，愿成佛。所以西藏所有的仪轨法会一开始呢，都会念三皈依，对不对？最后一句都是为利众生，愿成佛。你要常常想，我是真正为利利一切的众生。那请问，一切的众生包不包含你自己啊？当然包含啦、啊，也包含着你的父母啊，也包含你的太太啊，儿子女儿啊，对不对？你没有发这广大的悲心愿力，你自己都可能呢是不动明王，如如不动，拉也拉不动啊，那你何况拉别人呢？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真正呢观自他的痛苦比较，你才会发起勇猛精进的心啊。这是104首偈颂的这个用意啊。所以入中论是非常好的，有空不妨可以自己看一看。接下来看105首，一苦若能除，众多他人苦，为利自他故，此者乐彼故，乐彼苦。对不起，他说一苦，他说即使发大悲心要救度一切众生，的的确确会来带来一点点不方便的痛苦，但是一个人，你想想，一个人有限的痛苦能够取代众生无量无边他人众多的痛苦的话，那么为了解救自己和其他的众生啊，大慈大悲的菩萨，具有广大菩提心的行者，也会非常欢喜承担这种的责任跟压力的。他就举一个例子哈，请看106首，妙花月虽知国王有害意，然为尽众苦，不惜殉自命。在《月灯三昧王经》里面说，妙花月菩萨，他过去世呢，有一天呢，想要度一些众生，结果呢，他知道那个国王有意要害他，但是他想舍掉我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救一万人而得到解脱，结果他就决定呢，毅然而往的前往为国王说法，而且最后呢，就舍身而殉道了。这是在《月灯三昧王经》里面说的故事，是这样：有一天，长老阿难从座位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说：“过去诸佛啊，都修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有的菩萨能够割自己的手跟足，挖自己的两个眼，割自己的耳朵，为了就是救度众生。为什么菩萨有这么大的大悲愿力啊，在菩萨道上不会退转呢？”佛说这是菩提心的功德力。佛就比喻说，过去在有一个叫做宝莲花月净王佛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国王，那对不起，这个宝莲花月净起王如来的时候呢，正法灭度，相法在末法的时候呢，众生呢就像修多罗一样，这个嗔心非常重，那他不愿意接受圣僧的教法。当时有一位叫做善花月法师，这里面也叫做妙花月，也叫做善花月。那有一天呢，他呢用神通力去看到呢，这个国王呢跟他有缘，可是这个城里面呢有一万的人在受苦，那他觉得他有一个无上的陀罗尼法门，应该要教这些众生，但他也知道他跟这个国王过去有恶缘，如果他去的话呢，国王会杀了他。但他想一想，假如我自己舍掉我的生命可以救这一万的众生的话，那是值得的，我该不该去呢？后来他就呢念佛念法念僧，最后他还是走到城里面去了。走到城里的时候，因为这个妙花月菩萨呢非常的庄严，相好庄严，所以他走在这个城里面的时候，所有的女孩子啊都被他吸引了，所有男孩子也过来呢恭敬的听他说法。这时候国王呢就非常的嫉妒，说奇怪，我的人民怎么通通都跑光呢？后来这个大臣就跟他说，国王啊，因为有一个叫妙花月菩萨来了城中说法，这个国王呢因为生性很残暴， 嫉妒心也非常强。他说这些人呢、啊、一定是妖魔作祟，作祟呢想要把我的人民啊通通都骗去了。所以这时候呢，他呢就叫旁边的侍卫说，来把这个呢这个妙花月呢抓过来。抓过来以后他审判他，那他就想要加罪于他，要把他杀了。这时候这个比丘呢就呢被割了手跟足跟脚。这时候呢这个国王就问他说，你恨不恨我啊？他说，国王，我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恨你。他说，不可能啊，你的身体都被我割了，你怎么会不恨我呢？他说，国王，你若不相信的话，我对空发愿，若我心中有恶念的话呢，我的身体就会散乱，而且呢败坏而腐烂。假如我没有一念恨你的心的话，愿我被你割的这个手跟脚全部呢都恢复自然。就他一发愿以后呢，大地六变震动，身上放金光，结果被他割的这个断手断脚呢全部都自然呢就结合起来了。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说，各位比丘，你知道吗，妙花月菩萨就是谁呢？就是我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国王呢就是谁呢？就是呢多生多劫跟他非常有恶缘的谁呀？对，提婆达多是障碍他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心中有菩提心，有大悲愿力，所以我生生世世是不疲不厌的去救度众生，因为众生跟我就是一体的。我想哦，我在这个入菩萨行也要感谢各位。我觉得我讲了很多释迦牟尼佛过去因地的故事，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你是念阿弥陀佛或念观音菩萨，应该真正感谢的应该是释迦牟尼佛。若没有释迦如来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讲经说法，我们众生是真的很可怜。由于呢就好像呢这无量劫的黑暗呢是听不到佛法的。当然在这个地球里面发愿要成佛的有几位，比方说地藏菩萨发愿在我们的五浊恶世成佛，还有在《妙法莲华经》里面有一个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讲经说法第一，他生生世世讲经说法第一，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他都讲经说法第一，他也发愿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佛。好，还有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有很多佛呢都是发愿在我们这个地球而成佛的。所以菩萨就是生生世世了解救度众生就是成就自己，所以他发愿救度众生也会带众生受苦。好，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菩萨真的能够带众生救苦吗？我常常会听到说，哎呀，你知道吗，你好用功啊，那个师父在背我们的业啊，这样的讲法对吗？菩萨当然有大悲愿心啊，救度众生。可是假如佛菩萨真的可以带我们的业的话，请问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对不对？他不就带我们的业，然后我们就通通都出轮回了吗？好，所以在这里讲啊，菩萨虽然发愿要带众生受苦啊，不过事实上能带跟不能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请看今天的补充资料讲义第十一章，取自于普贤行愿品。十一章资料有两张，没有的请举手，后面请要拿，请你把两张分开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先解释一下，复习一下。佛法讲四种缘，第一个叫清音缘，第二个所缘缘，等无间缘跟增上缘。清音缘就像种子一样，你种在泥土里。所缘缘就是所攀缘的对象，你要这个所谓的阳光，要有水分，要有土壤，这叫所缘缘。等无间缘就是呢不可以中断，你每天要继续的浇水。这所以清音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这三个缘都是自利。第四个叫真上缘，是指他利。所以任何这是出自于唯识讲的四缘。阿弥陀佛，录音的师姐麻烦你准备一下录音带，继续录，因为今天讲的这一段很重要，我讲一个段落再停。 然后呢，所以佛法很多理解你要去从四个角度去看。有人会说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啊，那怎么我还这么苦呢？大悲观音菩萨多生多劫啊，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还这么多战争，这么多苦难呢？那是缘不同。所以请看讲义，这讲义有两章，第一章是取自于地贤法师的普贤行愿品及要书，第二章是普贤行愿品清文记，是慈州法师写的。好，先看第一章。好，这个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最后一个要修普皆回向。对，菩萨发愿，我所有一切从初礼拜乃至一切的这所有功德，都回向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好，请看讲义，我上面编好一，有没有？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好，这是第一段，我一有分一二三哈，你们很有福报，我通通帮你们写好了。这一段呢是发愿众生要离苦得乐，而且呢结恶成善。啊，回向当中一定也有发愿，第一希望众生永远安乐，没有病苦，所有的苦当中，生老病死病苦是最痛苦的。第二个，假如你常常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呢，想要做坏事是做不成的，那是普贤菩萨加持你，所修善业皆速成就，你动一个念头要利益众生，哎，一下子很多很多助缘都成就了。第三，因为你恶法做不成，所以你恶因就没有，所以就会关闭一切的诸恶趣门，因为你的善法很容易成就，就会开往人天涅槃究竟的正路。这是第一个。第二，要发大愿带众生受苦，成就菩提。请看经文，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的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皆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好，我这里分三段。他说，假如看到众生，他因为他过去的业力积聚很多很多的杀盗淫妄酒的业力，他很可怜很可怜啊，他受一切的痛苦啊，贫穷啊，病痛啊，被人轻贱啊，被人瞧不起啊，或被人奴役，所感到了一切的极重苦果，我皆代受。请你把这四个字画起来。我要讲的说，菩萨真的能够带众生受苦吗？他有不同的层次的，这是要发愿。第二个，希望以佛法教导一切众生，让他解上解脱之路。所以佛法不单单只有物质去帮助别人，慈善、教育跟文化最后都要归向让他走上解脱之路。你若只做慈善教育而不让他得解脱，世间法也有啊。菩萨是发菩提心，用慈善教育文化让他走向解脱之路，真正的第一个解脱，让自己身心清净，最后要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好，所以请看这个编号，是右边是72，左边是73，请看72页倒数第一行，就说苦，就有人问啊，苦是由众生自己造恶业的，我没有这个业，我如何带众生受苦呢？它有七个意思，请你七个意思配合第二章讲义一起看。好，地贤法师呢，他是修天台的，所以他是依华严经的书抄，他用的字比较精简，比较深色，它是古文。张丽麻烦准备下面录音带继续讲。那第二个，慈州法师他是修华严的，那他依前面地贤法师引的经论七个呢，把它继续发挥，请两个留着看。所以带众生受苦有七层的意思，第一个起悲，就是呢慈州法师讲的悲心好乐故，说凡夫啊，明知道自己是凡夫呢，你发大悲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真的度得了吗？其实那是目标而已， 目前你是没办法的，但是因为你发愿要带众生受苦，常常发这个大愿，所以会起悲，就引起你的大悲愿心。菩萨以同体的大悲心带众生受苦，这会发起广大的菩萨愿。第二个叫做修行，就是说因为你发了这个愿以后呢，你就会做真上缘啊，菩萨会修苦行，破除自己的身见，然后呢作为众生所羡慕的真上缘啊，做真上缘。他就比喻说，慈州法师比喻说，比方说释迦如来在雪山六年的苦行啊，对不对啊，只有喝水啊。那你想想看，如来都这样精进的勇猛精进，当然那值得我们学习。第三个叫留惑，就是说菩萨为什么发愿带众生受苦呢？叫留惑润身。因为菩萨假如他发了愿出了这个轮回的话呢，那你呢是碰不到他的。但是菩萨呢，他发愿说我不要彻底的断尽烦恼，我还留一点点的烦恼，因为有一点点的烦恼，他的烦恼很轻，不会让他轮回，但是因为他有这个缘，所以他可以成愿再来投胎做你的孩子或亲朋好友。这样子的话留惑润身，就是说留着这细微的这惑才能够再来轮回，而目的呢是要滋润一切众生，让他学习佛法，这个叫留惑润身受苦。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他讲经说法，让他不要造恶，不造恶他没有造恶因，当然就没有恶果，所以这个叫做带众生受苦。第四个就是舍命。舍命呢就是说菩萨看到众生造无间的罪业，会受无量的大苦，他会用善巧方便让他不要造业。比方说像地藏菩萨，他处在地狱里面啊，对不对，教化众生啊。这个像释迦牟尼佛过去为了救一个人，救五百个人，他曾经呢发了大悲心杀了一个人。好，那他虽然让自己堕地狱啊，是可是呢他可以救一切众生，让他不要受苦。所以这个呢叫做第四个，杀恶众生带苦。在华严经里面有一个呢叫做大乘的甘露火王啊，他是这样度众生的。因为有些众生哦，你跟他劝好啊劝坏很难听的，那你反而要现恶的勇猛相给他看。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你劝他关心他是没有用，那你好好处罚他，哎，他反而怕了。那甘露火王是这样，就是他要救度众生，在他的众生面前就变成一个油锅，刀山剑树，那里面有很多众生很凄凉的呢啊，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啊，后面的会帮忙服务。那他变成刀山剑树油锅，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跟他说，你看吧，你要造恶的话你就会像眼前这样，那你就要发菩提心广度众生。事实上那个刀山剑树油锅里面的众生啊，是甘露火王用神通力变的。那众生因为看到地狱恶鬼畜生这样游过，他就知道啊，我要修十善业啊，不要造十恶业，这样的方法也是带众生受苦。第五个叫做游出。游出就是说在出发心时有愿在先，然后呢为了救度众生，纵使他堕入为地狱恶鬼畜生，那也能够带众生受苦。在地贤法师的这个注解里面说，释迦牟尼佛过去为了救度众生，曾经便看到一切的众生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他就发愿呢自己变成鱼。那这鱼非常非常的大到呢整个村庄人都可以吃他的肉。这个呢然后呢大家吃饱了，那生欢喜心，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虚空当中就现了神事为他说法，那众生因为他的恩德就发无上的菩提心。这第五个就是说处在恶趣里面，但是呢也会变成呢摩羯陀的大鱼，以肉来救度众生，这个也是带众生受苦的一种。第六个叫童真。童真就是说以真实的发愿 然后呢，虔诚真实的心而救度众生，这个真心啊是广大如虚空的，这个呢叫做称真的这愿呢，带众生受苦。第七个是以指本体来说，这里的体就是我们刚才讲菩萨证入道自他是不二的，以净虚空遍法界就等同自己，所以众生有苦自己就受苦。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就说，众生有病菩萨就有病，众生没病菩萨就没有病，所以自他是不二的，因为菩萨知道自他没有差别，所以与菩萨有缘的呢，菩萨的的确确可以带他受苦，但是这个带他受苦只是说做真上缘而已。好，请看地贤法师的注解倒数第三行。所以这七个意思我有帮你写啊，编号。第一个叫起悲心，这就是理想上而说，凡夫是做不到。第二个就是修行跟留惑润身，这是做在做真上的缘。真正呢，第四个跟第五个舍命，而且呢以大悲愿心布施你的身心啊，这才是真正带众生受苦。第六个同真跟直体呢，这是指在观行上发广大的愿心，你才能够做到自他不二。假如有人问，若以第四个舍命跟呢你发愿变成鱼啊布施给众生，那为什么呢还有很多众生在受苦呢？他答案说，那必须要有缘啊，就像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他要广度一切的众生，但如果没有缘呢，你呢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再复习一下，要清因缘、所缘缘，还有等无间缘，还有真上缘。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你平常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你念一声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的的确确可以转变你的业力。因为一，你那时候一念心真诚，所以功德力广大如虚空。第二个，你本来是重业的，会变成重报轻受，重业变成轻业，但是呢它并没有违反因果。但是假如你没有这个缘的话呢，好，真正佛菩萨念念呢都在护念众生，可是呢像没有缘的人，或没有正知正见的佛教徒或其他宗教的众生，那他缘就还没有成熟。所以在西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佛菩萨像太阳，自己的业障呢像阴云。那佛菩萨的光芒是万里无云的，可是他越若遇到阴云啊，黑暗的云挡住他的话，众生还是看不到光芒的。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太阳啊，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太阳出来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可是太阳太亮的时候大家也躲起来，为什么？太热了，对不对？可是没有太阳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家呢都要跑到房间里面点灯啊，对不对？纵使外面太阳很大，那我们还是要自己点灯啊。那这个譬喻呢，是说房间啊是代表我们的执着。假如我们建了一层一层一层的房子啊，把自己盖住的话呢，你待在房间里，你不跑出去的话呢，你还是看不到太阳的。所以不是诸佛菩萨不愿意度众生，一定要有缘，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才会救度你。再看一下慈州法师讲义的这个最后倒数第二行，我画一个星星，他说又菩萨带众生受苦，有可转的业他就可以带，但是也有定业不可转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盗淫妄酒，所谓杀父杀母的五无间地狱，或是堕地狱恶鬼的畜生的这个重罪，假如尤其是谤法的重罪，假如你心中不忏悔的话，不升起忏悔的心的话，有些业呢佛菩萨也没办法转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受了苦却不知道忏悔改过，那自然你跟佛菩萨呢就不能感应道交，并不是菩萨不愿意带你的受苦的。我觉得这两张讲义非常的重要，所以菩萨归结一下，菩萨修普贤十大愿，乃是修入菩萨行的，念念要发愿带一切众生受苦，这是生长你的大悲愿心。也因为你念念要带众生受苦，所以你跟众生就有缘。 至于缘能不能成熟，也要看众生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缘成熟了，你就能帮他；缘不成熟，那只好没办法，众生继续轮回吧。所以为什么有贤劫千佛，一尊一尊若渡不完，那只好交给下面一尊啦，对不对？所以释迦如来多生多劫是发愿带众生受苦，而且他勇猛精进的去靠自己去实践。同样念佛的人，你也每天也要问自己，清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念佛的功德力有没有灭除你心中的贪嗔痴烦恼。纵使没有灭除，也要起码能够降服你的贪嗔痴，能够保持这一念，一直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他的大悲愿力，临终皆引愿，慈悲加佑，让你的心不乱，你就可以往生净土了。所以从古至今呢，净土法门是很殊胜的，但是有人也修成了往生，那若没有修成的呢，那就是呢要经过无量劫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讲107颂，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